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有一个老弟兄就说，他说很多人侍奉好像主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，人在高僧那里上，和尚那高高在上的和尚那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驴子就心里自鸣得意，你看人都在称赞我。这是一个老弟兄跟我们讲的故事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也许因为神的祝福，因为神的工作，我们侍奉主的人就不知道降杯在神的面前，不知道这是神的恩典。但是神要改变这个光景，要叫我们看见天然的人不能侍奉神，要叫看见天然的力量不够侍奉神。但弟兄姊妹，这也是我心里的苦闷。那时候我和弟兄姊妹讲，如果我们不靠祷告就靠讲道能够把聚会带起来，那么如果有祷告不是更强吗？弟兄姊妹，连这个神都不喜欢听，神连这个都不认为是他的荣耀。的确，使徒们在工作的时候，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讲，他们是以传道，对不起，是以祈祷传道为他们的指示。祈祷在传道之前，他们是尽祷告的话语指示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有一分的话语指示是从祷告里面出来的，九分是从祷告里出来的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求主怜悯，我自己蒙召是清楚的，我知道神呼召我，所以我肯放上世下的工作，是放下世上的工作。但弟兄姊妹们，请你们为我祷告，因为若不是借着祷告，就是我们这样的舍弃为主摆上，还是没有什么可以帮助神儿女的。我们并没有力量。感谢神，神在改变我们的心态，要叫我们懂得什么是祷告，什么是侍奉。祷告就是工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侍奉主祷告，祷告很多人讲祷告是喜乐的，因为祷告是有主的交通，有主的平安，有主的同在。不，真正的侍奉在祷告里面侍奉是吃力的，真正的祷告侍奉是出汗的，真正的祷告侍奉是流眼泪的，真正的祷告侍奉是真正的把心灵里面都倒出来的，花力气，实在花力气。但是我发现凡是神所用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是祷告的人。神所用的人没有一个是在祷告上面轻轻松松的，一说到祷告都严肃起来。不是随随便便，哦，我们来祷告，不是这样随便。我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我盼望我们也为着教会祷告，求主在教会里面兴起人来侍奉神，真正的侍奉神，算得上数的侍奉。不是光是周弟兄一个人在做侍奉的工作，我们一直说神儿女侍奉是神所要得着的，不是哪一个人在这里站在讲台上大呼就是传福音就是侍奉了，不是的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侍奉，也不是外面马马虎虎一点点的侍奉，真正的祷告上面进去侍奉，让教会里面得着更多的人真实的在祷告上面有学习，懂得侍奉。什么叫侍奉？他懂得，因为他祷告上面进功夫。刚才我说过，教会复兴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神开始只不过兴起三五个人，他们在那里伏在神的面前祷告，切切的祷告，神做大的事情。历世历代复兴的人都是懂得祷告的人。如果我们要举这些例子，恐怕我们都举过这些例子。最近我看见一本书，新的书， Adolf Safer 写的，这个人是个匈牙利人，他的父亲本来是一个商人，有一年1837年，有几个侍奉主的人要去研究在犹太人中间信主的情形，所以他们就到散居在犹太各地的 占据了欧洲各地犹太人中间调查，一面传福音一面调查他们信徒的情形。这是几个英国的神学家，侍奉神的人，有几个很有名的传道人，他们到了匈牙利布达佩斯那个地方，塞弗尔这一家就得救了。他那个时候只有八岁，但是15年之后神打发他来做工侍奉神。那这个人的书信，这个人写的文字，你就知道他深深明白祷告。他几句话讲的真是好。他说为什么主耶稣教导人们祷告，那么几句简单的话，主导文。他说如果你仔细去研究，所有一切神所要我们祷告的都在里面。主耶稣讲话非常简单，非常具体，非常结实。哦，世界上讲主导文的人太多了。但是 Willsby 就推崇说他讲的主导文是讲的最好的一个。那 Willsby 谁呢？事情太长了，我不能一一解释。我读了他的书，我深深觉得这个弟兄的侍奉从祷告里面出来的，因为他认识神。有一位弟兄把好几本祷告的书给我，也有几个人很多认识神，我都以往读过他们著作。 E.M. Bounce 这是一个人祷告的斗士， A.W. Tozer 都是祷告的勇士。斯布德你们知道他的工作侍奉，就是因为每一次在他侍奉的时候背后有人为他祷告，他说这是我的 boiler room， 气锅室 boiler room。 他为什么叫 boiler room？ 因为那个时候最大的动力是从蒸汽炉来的。的确祷告会热，现在 发电机都不是那么热啊。真正你要说发热，是原子炉核子炉发电很热的，但弟兄姊妹，祷告会叫我们热起来，那是侍奉的动力，真正的能力在这里来的。没有祷告绝对不会叫我们所传的信息有力量，没有祷告也不会叫我们有恳切的态度对着人的灵魂。我们可以鼓励弟兄姊妹们把你的福音朋友都带来，但弟兄姊妹们没有热切的心，不能达成属灵的果效。弟兄姊妹们，祷告的结果叫我们认识神。祷告会产生很多的事情，祷告的第一个结果叫我们认识神。刚才我说过那一本书 Adolf Seifer 写的书，从他的著作里面我知道他认识神不是知识头脑书本里的知识，是真正和神面对面认识他所产生的认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人和人中间认识上去需要有直接面对面的关系，我们和神中间怎么能没有直接面对面的关系呢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不要小看你做基督徒的权利，从你做基督徒头一天开始，神给你大的权利，你可以到他的面前来，你可以呼叫他阿爸父，你可以祷告，你可以当面认识他，你可以面对面看见他，你可以面对面来认识，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权利。实在说来，这也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最羡慕的一件事情。多少人心里虚空，人饥饿不是因为无饼啊，不是因为没有饼啊，心里面虚空啊。那最大的满足是什么？我认识神，我认识神， I know him。 两个小孩在那里夸口，几个小孩在夸口，一个说我的父亲是外交家，那个说我的父亲在全镇里最有钱，一个传道人的小儿子在说我的父亲认识神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小孩子夸口的事情，但是真的今天人最大的满足最大的荣耀是认识神，而这个认识不是头脑里。怎么样认识神呢？因为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可以直接认识他，神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，这个儿女的权柄是什么？可以到父亲的面前来。怎么样来？借着祷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请问除了祷告你怎么到神的面前来？你说给我听听看，你除了祷告你怎么到神的面前来？不可能的。除了祷告就没有到神面前来的路。 等到你双膝放在神面前跪下的时候，当然这不表示说你就认识神了，但是你要晓得这是神给我们大的权柄，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的面前来。来做什么？借着灵里面祷告，借着我们的交通，借着我们和神说话，神可以对我们说话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怎么会认识神？因为神是活的。我们怎么会认识神？因为神会向我们说话。死的人你不需要跟他祷告，你不需要跟他有交通，你读读亚历山大的传记你就知道他的事迹。但是因为神是活神，神是永生，所以他必须面对面的对你说出他的心意，他必须和你面对面有交通，这是神和你交通的路，借着祷告，这是你认识神的方法。摩西就是这样，大卫就是这样，撒母耳就是这样。撒母耳做着小孩子的时候就听见有声音说撒母耳，撒母耳，他以为是以利叫他，等到这样三次，以利说下次再有个声音的时候，你说仆人在这里，耶和华呀，仆人在这里，有你，我说，他说有什么话请你说，仆人在这里，我在静听。这样撒母耳才晓得怎么样和神交通，神就启示他，把将要发生一切事情都告诉撒母耳。他指着撒母耳说以利家要出大灾祸，他指着以利，神自己说他的荣耀要离开以色列。从前在那个时候耶和华不常有漠视，因为以色列整个是失败了，但从那天以后人知道神已经设立撒母耳做先知，从此以后神能够借着撒母耳向着以色列人说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撒母耳当面对面听见神的声音，听见神的话语，他和面对面进入神的交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个权柄在旧约里面只有给少数的人，今天在新约里面给了许许多多神的儿女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这个权利。很多人找着这条蒙福的路。在这里刚刚开始聚会的一个姊妹姓汪，现在到纽约去了，她在离开之前参加一次退休会，我不能忘记他那次因为听见神说话的声音而心里的兴奋。我们一直讲神说话神说话，他不明白。那一天最后一天聚会做见证的时候，他忽然从后面跳上来，因为一路流着眼泪一路跳上来，他说我听见神对我说话，神对我说话了，神对我说话，我知道神是活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在祷告的时候让神对我们说话。你去读经也好，你去看书也好，你总要让神借着圣经对你说话，总要让神借着你读的书对你说话。我指的是属灵书报，不是你光明白看见，在你读的时候心灵里面产生大的科目啊，听见神的声音啊，你知道他说什么。你说好不好？周弟兄，你举个例子来做讲给我们听听看。当然可以，如果我不是听见神对我说话，就是说那人今日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。路德记三章十八节，如果不是我听见神这样说话，我怎么能有力量放下这一切来侍奉神。从那句话以后，我看见神做工，改变环境，改变人的心，改变事情，改变时间的，把时间的因素放得刚掐得刚刚好。神要对我们说话，记得我们祷告来亲近他的时候对我们说话。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为了别人祷告的时候，不是你自己的声音啊，圣灵在你里面呢，你顺着圣灵带领你，当你为着别人恳切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得着你充满你的时候，你说话是神要对人说的，是神要告诉你的。有时候我带着一个态度去祷告，结果祷告的一半的时候，神给我的话完全不是我当初想要讲的话，但是就是充满了膏油。弟兄姊妹们，有喜乐有平安，不是咒诅。当我们为着别人祷告的时候，神能够转动我们的舌头，当我们为着自己需要祷告的时候，神也能转动我们的舌头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祷告要祷告的迫切才行啊？因为当你不是迫切的时候，你是用你自己脑筋在祷告，你已经算好了一套办法，你想好一个方法，你该怎么样祷告，你要发生什么事情都把这事情告诉神。不，
等到真正进入交通的时候，你说的话跟他说的话是来往的，不能每句话都照你的意思。神要改变你的祷告，不要再用自己力量祷告，不要把你自己想好的方法带到神面去祷告，没有用的。正在祷告的时候，圣灵进来接管你的舌头。正在祷告的时候，神把你原来的意见打消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需要圣灵？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最需要神的时候。祷告一方面是认识神，一方面是认识自己，改变自己。我来祷告表明我的顺服，我来祷告表明我的不出主张，我来祷告表明我的拣选，我放下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祷告的人是最谦卑的人，因为他真正的祷告，我说的真祷告，不是祷告的形式，真正祷告是最谦卑的人，因为他承认他不能，因为承认他不会，因为承认他没有办法。真正祷告的人才是谦卑的人。说谦卑不算谦卑，做的谦卑不算谦卑，看他有没有去祷告。你真正肯祷告的才是最谦卑的人，因为祷告是一个完全的依靠，光是唱主啊我无能力没有用。我们也唱，现在问题就是说，我们讲的这些道理都可以变成外面的，不是心里的东西。难就难在这里，我们可以鼓励弟兄姊妹来祷告，唱了这样的诗歌，但是没有真正进入祷告，那怎么办？一定要让圣灵来管理，让圣灵来充满，让圣灵来接管，我们所说的才会变成实在。当然做工是必须的，我们要去看望，要去传福音，要去写组织学材料，要准备团契的聚会，这些都是要做的事情。建立神的儿女是必须的，我们要栽培弟兄姊妹们，让他能够在属灵上面长进，让他能够从吃奶变成吃干粮，让他在真理上面长进，让懂得属灵的事情，都是必须的。但是没有能力，圣灵是我们的能力，祷告是我们的能力，不祷告圣灵不做工，等到神一动工你就看见啊，好了。以赛亚书里面说，当圣灵从上面浇灌我们的时候，旷野要看入肥田，肥田要看入树林啊，生命丰富，清脆可爱，水源不绝。为什么？圣灵做工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我们去祷告。在我来说这是最大的奥秘，神你不是全能全有全足，并且你什么都能做，为什么你要我们祷告呢？弟兄姊妹，老实告诉你，这是我最大的问题，我想你们有一样的问题。但是等到我做基督徒做了20年，我不再问这个问题，因为我相信是神最深的奥秘。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，神要我祷告，神要我们每个人祷告。主耶稣明明讲，路加福音18章，主耶稣设立一个比喻，你注意哈，圣经讲他设立一个比喻，意思就是这比喻是他想出来的。路加福音18章第一节说，耶稣设立一个比喻，叫人祷告不可灰心。其中有一个原因讲了，到最后他告诉我们，祷告叫人谦卑下来，但是主要人祷告，这是最大的奥秘。神要我们祷告不可灰心，神要我们祷告，神要我们依靠他，神要我们降卑，神要做事，神要叫我们心回转归向他，神要叫我们改变，神要叫我们认识他，所以他必须叫我们祷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有些时候啊，我说有些时候，不是一定的时候，不是一定。我从我的观察里面，什么人肯去祷告呢？心里有难处的人，心里有压力的人，他来祷告。弟兄姊妹们啊，这是我观察的结果。圣经里也有很多这样的榜样，我们周围很多这样的榜样。有些时候神甚至肯叫苦难临到他的儿女身上，为了要叫他们去祷告。 神的良善不肯叫人受苦。但是如果借着别的方法，没有这办法叫我们祷告，他就只好叫我们受苦。神没有选择了。何况有些时候受苦并没有叫我们去祷告，反而埋怨神。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。但是当我在检讨我们的侍奉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自己的亏欠。我为着弟兄姊妹们祷告太少，我为着那些有侍奉的人祷告太少，我为着弟兄姊妹们求属灵的开启太少。注意，弟兄姊妹，我承认我的亏欠，并不是说我少了看望，并不是说我少了讲道，并不是说我少了外面的事情，并不是说我少了我自己的奉献，不是，我只是说在祷告上的亏欠。而且事实上很多时候也神的儿女长进也不是靠看望得来的，我真的要说是靠祷告来的。你去看望吧，看望到腿都断了，不一定能够叫神的儿女得帮助，真的是靠祷告。为什么他好像清醒过来，看见属灵是要紧？因为有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求主赦免我的亏欠，因为我以往为着神的儿女祷告不够，不是没有祷告。如果有一点点侍奉的果效，也是因为我曾经为他们祷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今天侍奉已经扩大了，教会需要神儿女的祷告，需要神儿女一起来侍奉，不是一个人能担得动的。祷告的担子太沉重，你知道一个钟头能为几个人祷告？你知道吗？好好的有负担祷告，你能为几个人祷告？你试过吗？有一段时间，弟兄姊妹们，很多福音朋友来说，哎，周弟兄一记性很好，马上知道我的名字。当然我为他祷告几十遍，名字都念过了，不过脸对不起来就是了，不是记性好。弟兄姊妹们，真正为人祷告一个钟头不过四个人，你信吗？你能为几个人祷告呢？你跪在那里好好为他祷告的时候，最多四个人。因为你要知道他的情形，他下一步工作求神来做工，你要为他祷告，你要了解他，你要在灵里面看见他的需要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教会的侍奉太重要，我们力量不够，我们力量不够。林院长是传道多年的神的仆人，可以讲这样话，他说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为我祷告，你不要怪我没有属灵粮食供应。今天我们不敢讲这个话，但是我要说，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们不为着自己所爱的亲友们祷告，你不要想福音传开，你不要想你把祷告台子调个祷告条子交到教会里面来他就会得救。我告诉你，我外公祷告还没有得救，因为我没有力量。祷告也是属灵生命的测量，属灵生命成熟的测量。我们祷告有多少负担，证明我们对主的工作关心有多少。个人的祷告是个人属灵生命的成熟的测量。基督徒应该祷告花的时间比他出得救的时候再多，再增加。祷告聚会，教会的祷告聚会，也是教会在侍奉上面的衡量。有多少侍奉是看他有祷告多少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有几个问题要问，我问我自己，我想你们也要问。我们祷告会有果效吗？假如我们去祷告的话，会有复兴吗？假如我们真的去祷告，会有能力吗？假如我们真去祷告，神会动工吗？如果我不负责任，我就说会。但弟兄姊妹们，让我告诉你，我不敢说。因为祷告不是一个方法，祷告不是叫神做工的方法。如果这样，这个祷告不算数。你说弟兄们，你说弟兄，那这样你要我们去祷告吗？是的。祷告会有复兴吗？会有能力吗？神会动工吗？
那要看我们怎么祷告，看我们是不是真正祷告，把心倒出来。我相信我今天所要说的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也不是一次祷告就会能解决问题的。我只能在主的面前求，让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每个人灵力都清醒过来，看见祷告是真的侍奉，而我们也需要学会祷告。怎么样学呢？养成祷告的习惯，准备一个小册子，准备一个名单，刚开始把你关心的人名字放在上面，准备一个小册子，把你祷告的事情记下来，看看神怎么回答你的祷告。养成祷告的习惯，早晨起来头一件事情去祷告。我们有四位弟兄姊妹们，六位弟兄姊妹们，六位弟兄，每个礼拜一和礼拜四在教会里面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也觉得自己需要帮助。你不要以为传道人就祷告生活容易维持啊，不一定啊。我跟弟兄姊妹们说，我们也是一样软弱的人，所以我们在一起互相帮助，养成祷告的习惯，这第一步。第二步，你参加祷告聚会，因为有很多祷告里的学习不是讲来的，是你观察参与那个聚会你学会的。很多是事情，很多的知识不是教会的，你是得着的。 caught not taught 用英文讲，哎，给你抓住一点东西了，不是教来的。你参加祷告聚会自然会有学习。那谁教我祷告呢？主教的。主怎么教呢？这样我们就明白了，借着祷告的聚会，借着和别人一起祷告，你可以学会很多。你可以从别人的祷告里面，你学会怎样祷告。第三点，求主怜悯，把我们的需要化作祷告。什么需要？各种需要，身体上的需要。有些弟兄姊妹病了，有些弟兄姊妹不是自己病，儿女病了，比你自己病还关心，感谢主，这是你的需要，变成祷告。我去参加 Vineyard 聚会，那里他们弟兄们讲一句笑话，有一个人做见证，我去参加 Vineyard 聚会两件事情，他哪两件？一个是闭着眼睛唱歌，他们歌词都背在脑筋里面。第二是什么？张开眼睛祷告。哎，他们祷告张开眼睛的，为什么？正在祷告的看见圣灵的工作。那一个人你祷告一句话对的时候，他眼泪流下来，你就知道这句话圣灵进去了，他为自己的罪忧伤了，你就知道圣灵做工。你如果眼睛闭你看不见。正在祷告时这个人哎病好了，所以要张开眼睛祷告。正在祷告时脸上愁容没有了，变喜乐了，所以要张开眼睛祷告。那这是我们祷告上学习，把我们的需要变成祷告。身体的疾病，心灵的愁苦。昨天有一对在这里结婚，主给我一个题目，叫做讲孤单，讲孤独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变成结婚的信息，但是我照着主的吩咐讲了。主给我的话就是讲孤独，告诉他们什么叫孤单。亚当造的被造的时候，当然他孤单，因为没别的人了。等到神把很多人放在周围，把夏娃给他，今天的人周围很多的人，但是还是孤单，心灵孤单。祷告，把你的孤单变成祷告。压力，见到外面的事情心里不平，变成祷告。诗篇73篇里面说，他看见作恶的就心怀不平，看见作恶的人呢，还没有看见人做恶事了，就已经心怀不平，一想到这是恶人，他一想恶人为什么想大咒术，他为什么平安，他为什么到临死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疼痛，他就心里不平了，祷告去。等他进了神的圣所，他一思想才说他自己何等愚昧。弟兄姊妹们，怎么样祷告？学习更深的祷告，不要以我自己的平安喜乐为祷告的题材。为了教会祷告，为了神的国祷告，为了别人代祷，你不要说我的祷告没有用，神正在等你祷告。每一个机会都是叫我们更认识神，因为祷告是真实的侍奉。弟兄姊妹们，怎么样祷告？主祷文是我们祷告的题材。怎么样祷告？周围发生事情是我们祷告的题材。怎么样祷告？心里面有负担，你越祷告越有负担，越有负担越肯为别人祷告。求主救我们脱离听到的危险，求主给我们祷告的机会。祷告，个人的祷告进步是属灵生命进步，教会祷告是侍奉进步，祷告是要用力的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们肯为了教会祷告，为了圣徒祷告。明天我们在这里从7点到晚上9点有全天的祷告聚会，鼓励禁食。我没有提到禁食的需要，圣经里有这样教导，请节目看，请弟兄姊妹看看节目单里面所讲的。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真正的是来侍奉，来祷告，为了教会出力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